不苦不苦，静雅思听听友的最佳伴侣。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56，作者金满楼。在宣布遵行临时约法以后，黎元洪再次以总统令的形式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其组阁。由此，继袁世凯之后的新一届民国政府也就算是正式运作起来了。6月30日，段祺瑞提交了内阁名单：外交唐绍仪，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司法张耀曾，教育孙洪一，农商张国干，交通汪大燮，海军程比光。至于这陆军总长，还是老段自荐。不论是因为军事上的自负，还是出于控制实权的考虑，老段对于陆军总长这个位置一向就是当仁不让。对于老段的这个组阁安排，黎元洪照单全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处也还算融洽。即便是黎元洪稍稍提出点自己的意见，老段也能做出调整以示尊重。譬如后来张国干、汪大燮请辞不就，内阁成员便改由许世英任交通总长，孙洪一任内务总长，范元濂任教育总长，谷中秀任农商总长，而外长唐绍仪一直未能就任，后由伍廷芳出任。段祺瑞的新班子搭配了南北双方的人马，颇有团结统一的意味，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黎段体制的一大特点是黎虚段实。虽然南方在这套班子里占有几个名额，但实权仍旧掌握在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手中。至于总统黎元洪，他也极力在南北间斡旋，调和彼此间的矛盾，力图新一届政府能够正常运作。在各方努力下，这新班子虽然谈不上万象更新，倒也心领神会，各尽其责。在一团和气的后面，这南北分歧依然存在。在新班子成立不久，南方便提出要承办帝制祸首，并提交了一份13人的大名单。看到这儿，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要说起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祸首，林林总总应不下几10人吧，其中还不乏目前盘踞各省的督军们，但为何只有13人呢？这个名单是有玄机的，在这13人里，最早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宇君、严复、刘师培、李谢和、胡英，这些手无寸铁的文人们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上榜。另外，就是在袁世凯复辟中闹得最厉害的洪宪七兄，即梁史仪、朱启前、段之贵、周自齐、张振芳、雷震春、袁乃宽7人，合起来正好是13太保。至于其他人，要不是手握实权不好得罪，要不就是小虾米姑且放过。对于承办帝制祸首，这老段开始并不同意，毕竟13太保中的一些人都是老朋友，自己刚一上台就拿老朋友开刀，未免不太厚道。于是他主张将帝制派和原先在二次革命时缉拿的革命党人一并特赦，大家就算玩笑一场，岂不皆大欢喜呀？对于老段这试图和稀泥的态度，南方极不满意。而黎元洪此时正被南方遥尊为领袖，自然得站出来坚持一下，以表示对原则的尊重。考虑到黎元洪及其背后的南方势力， 老段也只好稍作让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和交易之后，最后拟定了八位祸首名单，即杨度、孙玉君、梁世仪、朱启前、周自奇、顾敖、夏寿田、薛大可，人称八大金刚。这个八人新名单剔除了北洋系的几个老朋友，又把几个摇笔杆子的文人给加了进去，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最妙的是，还没等承办命令下发，这些人早已得到消息并窜出京门，逃之夭夭去也。唯独这前法制局长顾敖动作慢了一点，结果在乘车出京的时候被抓到，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承办帝制祸首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第一次分歧，也是两人斗法的开始。说句实话，这老段是不太看得起黎元洪的。在他眼里，这黎元洪算什么呢？一个弃海上岸的败军之将，一个半路出家的新军将领。哼，要知道，老段乃是陆军科班出身，又曾到德国留学，而黎元洪原本是学习海军的，即便他到过日本访学过三次，但日本又怎能和当时世界第一的德国陆军比呢？这日本原本就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所以在老段的心目中，全中国就他最懂军事，他最正宗，其他人根本不在话下。别说黎元洪了，就算是王士珍、冯国璋又如何？老段有这个资本呢。武昌起义的时候，黎元洪不过是个小小的协同，相当于旅长，而段祺瑞早在几年前就做过北洋六镇的统治了。当清廷调段祺瑞去镇压武昌起义的时候，正担任江南提督的老段随即被委为湖广总督，那级别比黎元洪高了去了。再说了，当时南北两军交战，北洋军把武昌的革命军打的那叫落花流水，你黎元洪本是败军之将，虽说时来运转侥幸坐上了总统之位，但岂敢在我老段面前抖威风？何况在民国以后，当时在武昌做副总统的黎元洪还是被老段半请半逼的弄到北京的，这就让老段更看不起黎元洪了。老段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段佩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他与刘铭传、张曙生、周盛波、周盛传等人既是同乡，又同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体系之下。段祺瑞在186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太平极北的段家老宅，其父亲段从文倒是人如其名，未曾征战沙场，而是一直耕读在家。段祺瑞五岁的时候，父亲段从文在合肥买下百亩良田，随后举家搬迁，因此段祺瑞又被人称为段合肥。段祺瑞小时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他在七岁的时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祖父给段祺瑞找了私塾让他念书，但小时候的段祺瑞却最喜欢舞刀弄棍，看书也只爱看排兵布阵、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在那段时间里，作为小少爷的段祺瑞过得还是蛮惬意的。 但是段祺瑞的好日子在14岁的时候戛然而止，因为他的祖父段佩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军营里无以脱身，只得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不久，小段又只身一人步行2000多里，在风尘仆仆数十天后，终于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这一年段祺瑞才16岁。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以后，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当时离家不过30里地，盘缠被掳掠一空，年仅39岁。噩耗传到威海以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8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回到家里以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妹启英12岁，二弟启甫10岁，小弟启勋9岁，18岁的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不在人世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这段日子对刚刚成年的段祺瑞来说，可能是最艰难的。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不过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已从淮军里招收学员。刚满20岁的段祺瑞听到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要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里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陆军学堂，当时聘请了一些德国军事教官，所学习的军事课程和武器也都是来自德国。在2年的学习时间里，段祺瑞学习了天文地理、格致军器、测绘算法、炮台营垒、行军布阵等新式课程，另外也兼修了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学问。1887年，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成为首批学员中的佼佼者。毕业后的段祺瑞并没有直接下连队带兵，而是先派到旅顺兼修炮台。1888年冬，李鸿章请求朝廷选派军事学员前往德国留学，段祺瑞再次被选中。1889年春，在督学印昌的带领下，段祺瑞随同商德全等5个校友远赴德国深造。到德国以后，段祺瑞等人进入柏林军事学校学习，在其他人已经学成回国以后，段祺瑞被指派前往克鲁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在进入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调入威海绥英学堂充当教习。可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们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里做带兵官。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们，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是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官的排挤。直到甲午战争，段祺瑞等人的机会才最终到来。由于湘淮旧军在战争里的拙劣表现，清廷决定按西式兵法编练一支新军，这就是后来的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由于军事人才极度匮乏，袁世凯随后请当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印昌推荐人才，而段祺瑞便成为其中的幸运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就有近2000人。段祺瑞加入新建陆军后，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当时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有速射炮、重炮等60门，战马近500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在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段祺瑞不但亲自带兵，而且还陆续担任随营学堂的教习或者总办，由此形成的师生关系又派生出自己的势力，这对后来的军阀割据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后话。据称，袁世凯对直接掌管兵权的段祺瑞也不甚放心。最开始的时候，段祺瑞是北洋第三镇的统治，等到他把第三镇弄得像模像样的时候，袁世凯便将他改调为第四镇担任统治，紧接着又调往第六镇。袁世凯最初的目的是防止段祺瑞在某个部队里待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培养自己的亲信，但将段祺瑞调来调去的结果却是让北洋六镇中的半数人马成了老段的部下，由此段祺瑞成为在北洋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一人，也可以称得上是北洋军的副统帅了。
我喜欢静雅思听的英文节目，要是有文稿就好了。
静雅思听不谷提供了文本功能，从此您可以边听英语边看文稿了。